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晚上我们就请杨志广弟兄在这里做见证。
今晚我哋请咗杨志广弟兄喺度系做见证。
我们现在请杨弟兄。
有请杨弟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名作见证，
奉主耶稣圣名作见证，
感谢主耶稣的爱，
感谢主耶稣的爱，
让小弟今日能够在这里见证主的恩典，
让小弟今天可以在这里向大家见证主的恩典，
若非主耶稣这个牧人的带领，
如果不是主耶稣这个牧人的带领，
现在小弟仍然在羊圈外过着外邦人败坏的生活，
小弟现在仍然在羊圈以外过着外邦人败坏的生活，
现在先和大家讲及自己信主的经过，
现在向大家说我信主的经过，
小弟从小就在拜偶像的家庭长大，
小弟从小就在拜偶像的家庭长大，
但对于小弟来讲，
但对于小弟来说，
拜偶像都只是很形式化的动作，
拜偶像也只是很形式化的动作，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传统，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只是一个传统，
所以跟着父母一起去拜拜，
所以跟着父母去拜拜，
认为这个就是作为中国人应该有的动作，
认为这只是作为中国人应该有的动作，
但从来小弟都不相信有神，
但是小弟从来都不相信有神，
相信的都只是自己，
相信的都只是自己，
认为人的一生都应该是由自己的一手去创造，
认为人的一生应该由自己一手创造，
只要肯努力的话，
只要努力的话，
一定可以达到目标，
一定可以达到目标，
也因为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观念，
一直以来我对信主耶稣的人都很反感，
一直以来我都对信主耶稣的人很反感，
认为他们遇到什么的困难的时候，
认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都只是懂得求神，
都只是懂得求神，
觉得他们很懦弱，
觉得他们很懦弱，
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还记得有一次跟王爱玲姊妹，
还记得有一次跟王爱玲姐妹，
她跟本人谈及基督教的时候，
她跟我说到基督教的时候，
小弟都不断去反驳她所讲出的一切，
小弟不断反驳她所说的一切，
所以当时的小弟，
所以当时的小弟，
对于信主的人其实存在很大的误解，
对于信主的人存在很大的误解，
那到底我是怎样去信主耶稣的呢？
那到底我是怎样来信主的呢？
其实当初小弟信主，
其实当初小弟信主，
并不是建基在主耶稣的道理上面，
并不是建基于主耶稣的道理上，
刚才所提及和王爱玲姊妹辩道，
刚才说到跟王爱玲姐妹辩道，
其实是发生在小弟读香港专业教学院的第二年，
事实是发生在小弟在念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第二年，
但是第三年的时候，
在第三年的时候，
小弟就开始对他有一份感动，
小弟开始对他有一份感动，
于是就开始去追求他，
于是就追求他，
还记得有一日，
还记得有一天，
当时是2004年的二月，
当时是2004年的二月，
放学之后的一个晚上，
放学以后的一个晚上，
小弟送他去到教会，然后就离开了，
小弟送他到教会然后就离开，
正当要去坐车的时候，
正当要去坐车的时候，
就收到他的电话问有没有兴趣去教会聚会呢，
就收到他的电话问说要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去教会聚会呢，
当时小弟知道教会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
当时小弟知道教会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
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
当小弟第一次入来听到的时候，
当小弟第一次进来听道理的时候，
发觉为什么台上面讲道的人，
发觉为什么台上面讲道理的人，
他所讲的道理好像正正针对小弟所讲一样的呢，
他所讲的道理就好像针对着我讲一样，
那时候想难道真的有神，
那时候就想难道真的有神吗，
但正当做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
正当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
嗰刻其实我觉得好惊。
那一刻其实我很害怕。
感谢神。
感谢神。
当日嘅夜晚。
当天晚上。
是许怀良弟兄坐在小弟的旁边。
是许怀良弟兄坐在小弟旁边。
他非常用心地引用圣经去跟小弟解释。
他非常用心地引用圣经来跟小弟解释。
也因为当时他用心的接待和讲解。
也因为当时他用心地接待和讲解。
令小弟能够放心第二次来教会慕道。
让小弟可以放心地第二次来教会慕道。
当第二次来教会慕道的时候。
当第二次来教会慕道的时候。
小弟又发觉，点解台上面嘅传道讲嘅道理又系好似同我讲咁样咧？
小弟又发现，为什么台上面的人讲的道理又好像是针对着我讲的呢？
而正当做祷告嘅时候，
正当在祷告的时候，
我突然间谂通一样嘢。
我突然之间想通了一件事情。
其实由细到大，
其实从小到大，
当我遇到解决唔到嘅问题嘅时候，
当我遇到不能解决嘅问题的时候，
我唔系一直都系匿喺个被里边。喊住咁求神去解决问题咩？
我不是一直都只是躲在被窝里面，哭着求神来为我解决问题吗？
其实我根本就唔系咩都可以靠自己解决。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自己解决。
所以从嗰时开始，小弟就开始接受主耶稣啦。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小弟就开始接受主耶稣了。
其实小弟对王爱玲姊妹嘅嗰份感动，
其实小弟对王爱玲姐妹的那份感动。
可以说是小弟信神的一条引导线，
可以说是小弟信神的一条引导线。
之后小弟的信仰并没有再以这一样东西为根基，
之后小弟的信仰就并没有再以 这个东西来为根基。
因为我觉得我和他之间的信仰是应该独立的，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信仰应该是独立的。
我不是为了他而来信主耶稣，
我不是为了他而来信主。
虽然当时有这份心志，
虽然当时有这一份心志，
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发觉自己当时的信仰未有真正建立在神的爱和恩典上，
发现自己当时的信仰并没有真正建立在神的恩典和爱上面。
那时小弟他很喜欢来教会，
那时候小弟很喜欢来教会，
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爱听神的道理，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爱听神的道理，
而觉得自己教会好像受到人家重视一样，
而是因为觉得在教会好像受到人家重视。
但随着慕道的时间越来越长，
但随着慕道时间越来越长，
就发觉自己好像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受人重视，
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重视。
也因为这个原因而开始不开心，
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很不开心。
其实这个正正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这其实真正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去顾及自己的感受，
认为所有人都必须顾及自己的感受。
但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当时有一位姊妹跟我讲了一番话，
当时有一位姐妹跟我说了一番话，
令我这种错误的想法矫正过来，
让我把这种错误的想法纠正过来。
他说其实我们来教会，
他说其实我们来教会
并不是来领受人家的关怀，
并不是来领受别人的关怀，
相反而是要去为别人付出关心对方，
相反是要为别人付出关心对方。
就好像主耶稣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一样，
他降生并不是要服侍，要受人服侍，
他降生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去服侍人，
而是要去服侍人。
所以从那时起，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小弟开始学习怎样在教会里面爱其他人，
小弟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去爱别人。
也从那时开始，
也从那时候开始，
信仰能够真真正正地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的信仰能够真真正正地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
这个就是小弟初信主的经过，
这就是小弟初信主的经过。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对小弟的恩典，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对小弟的恩典。
主对我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将我改变过来，
主对我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把我改变过来。
在行为上，
在行为上，
主耶稣令到我过往的一些坏习惯除去，
主耶稣除去我过往的一些坏习惯。
以前我总是会随波逐流，
以前我常常随波逐流，
很容易会从一些朋友身上渲染一些不好的习惯，
很容易从朋友身上学习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例如朋友讲粗口，
比如说朋友说脏话，
我会跟住佢哋一齐讲。
我会跟着他们一起讲。
佢哋中意打麻将，甚至乎赌波。
他们喜欢打麻雀，甚至赌博。
我亦都会同佢哋一齐去做。
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去做。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明明知道那些不是一些好的行为，
明知道这不是好的行为，
但仍然跟着其他人去做，
但是仍然跟着别人一起去做。
但自从来到教会听了道理之后，
但是自从来到教会听了道理以后，
受到同龄好行为的影响之下，
受到同龄好行为的影响底下，
再加上在家开始读经祷告，
再加上在家里也开始读经祷告，
小弟就渐渐将这些不好的行为除去，
小弟就渐渐地把这些不好的行为除去。
感谢神，
感谢神。
除了行为之外，
除了行为以外，
认识主耶稣也都令到小弟的性格得以改变，
认识主耶稣也让小弟的性格得以改变。
刚才提及过，
刚才说到
小弟其实是一个自我中心很强的人，
小弟其实是一个自我中心很强的人。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我总是很喜欢出风头，
我总是喜欢出风头，
又多口又喜欢说话，
又喜欢说话又多口，
只要可以引人注意的话，
只要可以引人注目，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了，
我就觉得很开心。
渐渐想想事的时候，也都会从自己来出发，
渐渐的想事情 也只会从自己出发。
所以当有少少的事情不如意的时候，
所以当有一点点的事情不如意，
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就觉得很不开心。
但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
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
做人应该常存一颗顺服谦卑的心，
做人应该常常存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
人也都只不过是世界上面的一片尘土，
人也只不过是世界上面的一片尘土，
根本就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因为这种心态的改变，
因为这种心态的改变，
我对不如意的事情也都没有再那么着紧，
我对于不如意的事情也没有那么着紧。
想事也都开始从人家的身上出发，
想事情也开始从别人身上出发。
感谢神，
感谢神。
除了这个之外，
除此以外，
其实小弟做事也都非常冲动，
其实小弟做事情也很冲动，
常常都不顾后果，
常常不顾后果。
还记得中三那年，
还记得中三那一年，
跟我的妈妈的关系很差，
跟我妈妈的关系很差。
有一次当跟她一起去吃早餐的时候，
有一次跟她一起吃跟她一起去吃早餐的时候，
被我妈妈在街上面刮了一下，
让我妈妈在街上面打了我一巴掌。
因为当时的我讲了一些很过分的话，
因为当时我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
但当时我没认错，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认错，
反而一路之下就决定要离家出走，
反而一路底下就离家出走，
完全没想过后果，
完全没有想过后果，
也都没顾及过父母的感受，
也没有想过父母的感受。
就这样身上面只是带着几十元，跟着买一袋方包做晚餐，
就这样身上带着几十块钱，然后买了一袋方包来做晚餐，
然后去到学校的后楼梯过夜，
然后去学校后楼梯过夜，
想着过得一日得一日，
想着能过一天就一天。
幸好的是当时有一个好朋友，
幸好的是当时有一位好朋友，
将这件事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听，
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爸爸妈妈，
令到我爸爸知道在哪里找我，最后就接了我回家。
我爸爸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然后就把我接回家。
虽然我渐渐长大，
虽然我渐渐长大，
但很多时候做事仍然都不是太顾后果，
但是很多时候做事情仍然是很不顾后果。
感谢神，
感谢神。
虽然小弟在做事上或者仍然给人一种不成熟的感觉，
虽然小弟在做事情上面可能还会给人家一种不成熟的感觉，
但圣经的话语，
但是圣经的话语
当中的道理尴尬，
当中的道理见解，
古圣徒的事迹等等，
古圣徒的事迹等等，
成为我日后做事的借鉴，
成为我日后做事情的借鉴。
求神继续的带领，
求神继续带领，
让小弟在成长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学习，
让小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
除了性格上的改变，
除了性格上的改变，
主耶稣也都让小弟的思想得到更新，
主耶稣也让小弟的思想得到更新。
以前小弟总是会抱着一种好高骛远的心态，
以前小弟总是抱着一种好高骛远的心态，
常常都希望追求名和利，
常常都希望追求名和利。
渐渐人也都变得很浮夸，
渐渐人也变得很浮夸，
不够踏实，
不够踏实，
总是很希望想得到的更多更多，
总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更多，
觉得这样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觉得这样子才会受到别人尊重。
但认识了主耶稣之后，
但是认识主以后，
我学识了知足常乐这个道理，
我学会知足常乐的这个道理。
其实人并不应该去过分追求名利，
其实人不应该过分追求名利，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都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珍惜，
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珍惜。
最简单的就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最简单就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而且主耶稣跟我们讲过，
而且主耶稣跟我们讲，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赐我们日用的饮食，
他赐我们日用的饮食。
事实上的是，
事实上
在信主之后，
在信主以后，
我的生活从来都没有缺乏过，
我的生活从来没有缺乏。
虽然我的人工不高，
虽然我的薪水不高，
但一路上主都看顾，
但是一路上主也看顾，
令到我可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让我可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结婚甚至乎在教会附近租房租屋住，
结婚甚至在教会的附近租房子，
而家亦都有了小朋友，
而现在也有了小孩。
求神的保守，
求神保守，
让我们在小朋友出世之后仍然可以坚定这份心志，
让我们在小孩出生以后仍然坚定这份心志，
不致贪心和骄傲，
不致贪心和骄傲。
就好像雅古尔在箴言里面的祷告一样，
就像雅古尔在箴言里面的祷告里面一样，
求神令我 不贫困也不富足，
求神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
赐我所需要的饮食，
赐我所需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感谢神，
感谢神。
主耶稣的恩典除了令小弟改变过来之外，
主耶稣的恩典除了让小弟改变过来以外，
第二个最大的恩典就是赐我三个美好的家庭。
第二恩典就是赐我三个美好的家庭。
而这三个家庭对我来讲都是一样那么重要。
而这三个家庭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重要。
第一个就是我和王爱玲姐妹成立的家庭。
第一个就是我跟王爱玲姐妹成立的家庭。
感谢神。
感谢神，
令到小弟能够在24岁的时候就成家立室，
让小弟可以在24岁的时候就成家立室。
但这个并不是一个重点，
但这并不是个重点，
重点是在于我能够得蒙主的爱，在主内联婚。
重点是我能够得蒙主耶稣的爱，在主内联婚。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的相处一直都建基在主耶稣的道理上，
我们的相处一直以来都是建基于在主耶稣的道理上。
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两年了，
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两年，
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我们从来都没有吵架。
因为当大家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因为当大家意见有分歧的时候，
都会以主耶稣的道理来作准则，
都会以主耶稣的道理来做准则。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共识，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共识。
另外我们也深信这段婚姻是从神而来的，
另外我们也深信一段婚姻是从神而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持守主的道理，
所以我们必须要持守神的道理，
才能够让一段婚姻保守在主的爱中，
才可以让一段婚姻保守在神的爱中。
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想法，
彼此之间也建立了一份互信，
彼此之间也建立了一份互信。
这些都是我们在主内联婚中所得到的体会，
这些都是我们在主内联婚里面得到的体验。
其实小弟也非常感谢神，
其实小弟也非常感谢神，
因为王爱玲姐妹是一个很称职的太太，
因为王爱玲姐妹是一个很称职的太太。
在信主的道路上，她给予我很大的扶持和鼓励，
在信主的道路上她给了我很大的扶持和鼓励。
而即将我们的家庭也都新添一位小成员，
而即将我们的家庭也升添一位新的成员，
希望大家能够为我太太，亦都同时为约翰执事娘代祷，
希望大家可以同时为我太太还有约翰执事娘代祷，
求神带领让他们的生产过程顺利，
求神带领让他们生产过程顺利，
并且带领两个 BB 在主爱中茁壮成长，
并且带领两个小宝宝在主的爱中茁壮成长。
第二个主所赐的家，
第二个主所赐的家，
就是教会这个家，
就是教会这个家。
小弟是一个独生子，
小弟是一个独生子，
所以从小就觉得好寂寞。
所以从小就觉得很寂寞。
成日都好希望好似其他人一样有兄弟姊妹。
常常都很希望跟别人一样有兄弟姐妹。
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的带领。
令到小弟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
让小弟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
一下子亦都多了很多的弟兄姊妹。
一下子也多了很多弟兄姐妹。
其实小弟很喜欢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间。
其实小弟很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相处的时间。
跟他们一起围着钢琴唱诗。
跟他们一起围着钢琴唱诗。
或者听老人家分享见证。
或者听老人家分享见证。
感觉真的非常的开心和融合。
感觉真的非常的开心融洽。
还记得在初信没几年的时候。
还记得在初信不久。
有一次坐在王宝珠婆婆旁边。
有一次坐在王宝珠婆婆的旁边，
听她述说当年在信主道路上面被大陆逼迫的事情。
听她说当年她信主的时候在大陆被逼迫的过程，
感觉就好像坐在自己婆婆身边听故事一样。
感觉就像坐在自己的婆婆的旁边听故事一样。
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
教会亦都成为了我另一间学校。
教会也成为我另外一间学校。
当中在聚会听道理。
当中聚会听道理，
或者同同龄相处的时候，
或者跟同龄相处的时候，
都让我获益良多，
也让我获益良多，
甚至乎清楚见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的地方，
甚至清楚地看到自己软弱不足的地方。
就好像最近，
就像最近，
小弟在圣工上曾经同另一位同龄意见分歧。
小弟在圣工上面曾经跟一位同龄意见分歧，
甚至乎在讨论当中各自产生误会。
甚至在讨论当中各自产生误会。
起初小弟对这件事很在意。
起初小弟对这件事情很在意。
认为对方没好好地听自己解释就乱下定论。
认为对方并没有好好地听自己的解释就乱下定论。
但后来想深一层。
但是后来再想深一层。
其实自己都有不对的地方。
其实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
首先自己没有用心地解释自己的出发点。
首先自己没有用心地解释自己的出发点。
第二就是不应该去计较对方所说的话。
第二就是不应该计较对方所说的话。
相反应该学习去抱包容的心。
相反应该抱着包容的心。
即使对方真的说错话都好。
就算对方真的说错话。
也应该相信对方是无心之失。
也应该相信对方是无心之失。
这样在圣工上才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这样子在圣工上面才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愿主耶稣继续引领令我可以学习更多更多。
愿主耶稣继续引领可以让我学习更多更多。
第三个主赐给我的家庭。
第三个。
就是跟我父母的这个家庭。
第三个主耶稣所赐给我的家庭就是跟我父母的这个家庭。
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
其实我父母都很疼我。
我的父母都很疼我。
我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
她也都担当教导我的工作。
她也担当了教导我的工作和角色。
而我的爸爸是一个地盘工人。
而我的爸爸是一个地盘工人。
虽然我们并不是很有钱。
虽然我们并不富有。
但可以说应有尽有。
但是可以说应有尽有。
生活从来都不缺。
生活从来不缺乏。
虽然有时我会去顶撞他们。
虽然有时候会顶撞他们。
但我都知道他们是为我好。
但是我也知道他们是为我好。
随着自己的成长。
随着自己的成长。
也看到他们一日比一日老迈。
也看着他们一天比一天老。
特别是我爸爸。
特别是我爸爸。
在我心目中我爸爸永远是最有型。
在我的心目中我爸爸永远是最有型。
最英俊的。
最英俊。
但最近几年。
但是最近几年。
你都不断见到他越来越多白头发。
也不断看见他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由于他的工作是很危险的。
由于他的工作是非常危险。
有时候也都会很害怕他发生什么意外而失去他。
有时候也很怕他会发生什么意外而失去他。
而我妈妈的健康。
而我妈妈的健康。
最近几年也都不是很好。
最近几年也不是很好。
病痛也都好像越来越多咁。
病痛也越来越多。
所以有时亦都会担心佢。
所以有时候也会担心他。
每当我一想起呢啲事嘅时候，
每当我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有时候会喊起嚟。
有时候就会哭。
所以当自己懂事之后，
所以当自己懂事以后，
亦开始着紧自己同家人之间嘅关系，
也开始着紧自己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感谢神，
感谢神，
让小弟可以出生于呢一个家庭，
让小弟可以出生在这个家庭。
事实上，今日我咁着紧我嘅信仰，
事实上今天我那么着紧我自己的信仰，
是因为我在当中真的可以找到平安和喜乐，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当中可以找到平安和喜乐，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能够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个福分，
能够跟他们一起分享这福分，
让我们无论在地，
让我们无论在地
在天都好，都能够成为一家人，
在天也可以成为一家人。
求主耶稣带领，
求主耶稣带领。
感谢神，小弟的分享到此，
感谢神，小弟的分享到此。
求主耶稣继续引领我们的路，
求主耶稣继续引领我们的路。
也请大家为小弟和小弟一家代祷，
也请大家为小弟和小弟一家代祷，
让小弟和家人继续在主爱中成长，
让小弟还有家人也一起在主的爱中成长。
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主的圣名，
愿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于主的圣名。
哈利路亚，阿们，
哈利路亚，阿们。
我们也非常谢谢杨志广弟兄的见证。
我哋好多谢杨志广弟兄嘅见证。
他很诚恳地分享了他信主的过程。
佢好诚恳咁样分享咗佢信主嘅过程。
重点就是他知道我为什么要信主。
重点嘅系佢知道佢点解要信主。
我们如果能够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信主，
如果我哋可以清楚知道我哋点解要信主，
然后信主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追求成长，
然后信主应该用点样嘅态度去追求成长，
这样很容易就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咁样好容易就可以活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是听了他的见证才知道，原来他过去他说行为不好。
我是听了他的见证才知道原来他过去的行为不好。
他说个性不好，
个性不好，
还有一些坏习惯，
有一些坏习惯，
但是信主以后他这些都不在他身上，
但信主之后这些都不在他身上了，
他得到改变，
他得到改变。
这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
他信主也不过三年四年了，
他信主都不过3-4年，
但是我们看他见证很清楚，
但我们看到他见证很清楚。
他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
他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
因为他接受了赦罪的洗礼，
因为他接受了赦罪的洗礼，
所以他很有心，
所以他很有心，
所以可以很快就成长，
所以他可以很快就成长。
你没有心啊，
你没心，
你信主100年也是很难长大，
你信主100年都是很难长大。
这个有心很重要，
有心很重要。
他说他借着读经祷告改变自己，
他说他藉着读经祷告改变自己。
读经会让人认识自己，
读经可以让人认识自己，
不是只有认识神，
不单只是认识神。
有最近有一个信徒他跟我说，他去买那个怎么跟人谈判啊辅导啊这种书来看。
最近有一位信徒跟我讲话，他买了一本是怎样跟人谈判辅导的书来看。
因为在社会上班啊很复杂，
因为社会上班很复杂，
有一些人会嫉妒我们，
有些人会妒忌我们，
有一些人会攻击我们，
有些人会攻击我们。
后来我说这些书看一看也有帮助的，
后来我说这些书看一看都有帮助。
最好啊就是看看真言，
最好就是看看真言。
真言呢？
真言，
圣经的真言呢？
真言，
他那个真言呢，意思就是说实在是真的神的话。
真言就只是说实在是神的话，
简单讲就真言就是神的真理。
简单点来讲，真言就是神的真理。
所谓的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所谓的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也就是讲着神的话，神的道理不受世界演变和时间时空的改变。
亦即系话神嘅话，神嘅道理系唔受世界嘅演变同埋时间时空嘅改变。
你读了就有造就，
你读咗就有造就，
就有生命的见证，
就有生命嘅见证。
所以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
所以箴言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
那里讲得很清楚啊。
嗰个讲得好清楚。
看，我们还是看一看啊。
我哋一齐睇下。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有读过，用心读过箴言啊。
相信好多人都用心读过箴言。
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一章。
我哋嚟睇下箴言嘅第一章。
第一章，请看一节到六节。
第一章，请睇第一到第六节。
第一节这里说，这一个箴言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
第一节呢一度话箴言就系所罗门嘅智慧话。
你读它会有几个目的哦？
你读嘅话有几个目的？
对我们有好处哦。
对我哋有好处。
第二节。
第二节。
这里说，读箴言让人晓得智慧和教训。
呢度话读箴言可以令人晓得智慧同埋教训。
第二个，让人分辨。是好的话，不好的话。
第二是让人分辨是好的话定不好的话。
第三个。
第三。
在第四节说。
在第四节讲。
箴言会让人处事领受以下的好处。
箴言可以让人处事领受以下的好处。
领受智慧、爱心、公平、正直的教训。
领受智慧、爱心、公平、正直的教训。
第四节。
第四节，
让愚笨的人变聪明了，
让愚笨的人变聪明，
让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让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第五节，
第五节，
使智慧人听见，
使智慧人听见，
增长学问，
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第六节，
第六节，
有箴言使人明白实在的话和比喻。
有箴言令人明白实在的话和比喻，
懂得智慧人的话和谜语，
懂得智慧人的话和谜语。
所以一节到六节很清楚哦。
所以第一到第六节很清楚。
箴言就是指着神的真理，
箴言就是指着神的真理，
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哦，
而不是书本上面的知识，
也不是人间的黑白两道的话，
亦都唔系人间黑白两道嘅话。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呢度好清楚地话俾我哋听，
你读箴言，
你读箴言
就得到这些好处，
就得到呢一啲嘅好处。
你越读多越明白神的话，
你读得越多就越明白神
嘅话，你就越能够活出神的生命的见证来，
你就越可以活出神生命嘅见证。
杨志广弟兄就在做这样的见证，
杨志广弟兄就系做紧咁样嘅见证。
箴言，我们如果把它扩大。
箴言如果我哋将佢扩大，
不单单是箴言这一卷所记载的话，
唔单止系箴言呢一卷所记载嘅话，
其实就是整本圣经新旧约六十六卷，
其实就系整本圣经新旧约六十六卷。
因为这些都是神所默示的话，
因为呢啲都系神所默示嘅话，
我们也不要认为明白一点点道理就以为过了。
我哋唔好以为明白一啲啲嘅道理就觉得
重点，你要真的做出来啊！
重点系真系要做出嚟。
我听杨弟兄的见证，我有感觉的，他立志有心想改变自己。
我听杨志光嘅弟兄觉得佢系立志有心要改变自己。
他说改变坏习惯。
佢话改变坏习惯。
这个赌博啊，
赌博、
这个、不容易改，
唔容易改噶。
说脏话也不容易改，
讲粗口都系唔容易改。
他说别人去做什么，他也去做，当然做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他没说。
他说人家做乜，他就做啲乜，当然我哋唔知佢做啲乜嘢。
他既然这样讲，一定是不太好。
他既然咁样讲，一定唔系咁好。
但是能改啊，
但系能够改，
不容易啊，
系唔容易。
我们常常帮很多人洗礼，
我哋成日帮好多人洗礼。
不是一洗礼坏习惯马上改啊！
唔系一洗礼坏习惯就会即刻改。
你看那个在黑社会混的，他们满嘴都是脏话。
你睇喺黑社会里边，混嘅人，佢哋满口都系脏话。
你要讲脏话大声，人家才怕你啊！
你讲粗口要够大声，人哋先会惊。
人家不怕你就揍。
人哋唔惊就打。
拿刀拿枪，他们是这样的。
攞刀攞枪，佢哋系咁噶。
他为什么可以改变？
他为什么可以改变呢？
刚受洗我没有哎。
刚刚受洗没多久。
其实我们都很留意那个刚刚受洗的人。
其实我们都很留意那些刚受洗的人。
有的人那个抽烟要改半年一年都改不掉。
有些人吃烟要改半年一年都改不到。
我到国内教会聚会啊。
我去国内的教会聚会。
我真的发现那个刚聚会完弟兄出来，那个教会在外面就开始。 就这样嘞。
我真系发现有啲弟兄一聚会，人即刻出去食烟。
为什么国内教会这种生活习惯没有教？
点解国内教会呢种生活习惯冇教咧？
我本来不知道，是他们的传道马上说，香港传道来，怎么给他看到抽烟不好看？
我本来不知道的，但是见到他们传道讲话，香港教会的传道来，
那香港传道没有来，你们就可以抽吗？不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说香港教会的传道没来，你
就
可以吃呢？不是
这
样的。
原来乡下教会很多会抽烟。
原来乡下教会很多人都吃烟。
奇怪，这个生活伦理为什么不能改呢？
奇怪，这个生活伦理为什么不可以改？
受洗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行为。
受洗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行为。
有的人是甚至从国内来到香港教会，听到不能抽烟，才改的。
有些人甚至从国内来到香港之后，才知道不可以抽烟，才改
的。那你算算看，他受洗到不能抽烟这段时间，改掉几年了？
那你想想，由他受洗到不可以吃烟这段时间里面，
改
了几年呢？所以不简单。
受洗要之后改变行为不简单。
受洗之后改变行为不简单。
真的，我也碰过这样的弟兄。
我有遇过这样的弟兄。
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在厨房吵架。
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在厨房吵架。
那我刚好要上洗手间。
我刚好要去洗手间。
我说奇怪，怎么声音这么大？
奇怪了，为什么这么大声呢？
哇，一个弟兄没有讲脏话。
一个弟兄没讲粗口。
刚受洗的讲脏话。
刚刚受洗的在讲粗口。
受洗快一年了。
受洗快要一年了。
哇，那个脏话讲得好流利啊。
他的粗口讲得非常流利。
可见平常在讲。
可见平常都在讲。
受洗快一年都没有改。
受洗到来一年都没改。
没有心真正改变了。
没心真正的去改变。
我们就想想看啊，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哋信主咁多年，
还会不会说谎话啊？
会唔会讲大话？
会不会偷东西啊？
会唔会偷嘢？
还会不会？反正很多不好的事，你还会不会啊？
反正好多唔好嘅嘢，你仲会唔会咧？
有的人爱玩那个打电动玩具，胜过爱太太孩子。
有啲人中意打机，胜过爱太太同孩子。
你信主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太太跟孩子？
你信主点可以咁样对待你嘅太太？
你不顾虑别人感受，就是你不尊重对方嘛。
你不顾虑人哋嘅感受，就系你唔尊重对方。
你一个人还没结婚，你可能会自己自私啊。
一个人未结婚，佢可能会自私。
你家要付出爱。
大家要付出爱，
要搞清楚啊！
要搞清楚。
受洗了，你有没有改变啊？
受洗你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你很脆弱。
冇嘅话，你好脆弱。
真正马上改变的，
真正马上改变，要非常的有心。
神的灵才动工。
神的灵先动工。
不然保罗不会那么无聊这样教导啊。
如果唔系保罗唔会咁无聊咁样教我哋。
我们来看啊，他不是无聊哦，他也是很认真讲啊。
我嚟睇佢唔系无聊，佢好认真咁讲。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请看哥罗西书。
请睇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三章。
对不起，第，哥罗西书第三章是。好，第三章。
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
请看第八节。
请看第八节。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就是讲五节六节这种肉体上面的情欲生活。
就是讲第五节六节肉体上面情欲的生活。
你受洗信主要弃绝这些事哦。
你受洗信主就要弃绝这些事。
也讲那个第八节的后面这些话，
也都讲第八节后面的说话。
第九节又说，
第九节也说，
除了行为上，
除了行为，
除了生活上，
除了生活。
第九节是连讲话也要注意，不要彼此说谎。
第九节连说话都要注意，
不要习惯说谎啊，
不要习惯讲大话。
所以这里是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的人了，
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
旧人的行为了，
救人的行为。
然后十节说穿上新人，
十节说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在十节最后一句话就是讲着要表现出主的形象。
穿上新人十节最后一句话就是要话表，
这个要在什么地方做改变才做得到？
那这个什么地方做改变才做得到？
十节的中间说要在知识上更新，
十节的中间讲到话要在知识上更
新。这个知识不是讲的社会那一套的人际关系，
知识不是讲到社会上面那套
人际关系，而是讲圣经神的话，
而是讲圣经神的话。
你都明白，你就具备有正确的 这个思想观念，
你当明白就可以具备有正确的思想观念。
这个是讲已经受洗信主的人一定要这样做。
这里是讲受洗信主的人一定要这样做。
我们看那个第五节的第一句话，
我们看第五节的第一句话，
保罗在这里才会用心的这样教导，
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用心的在这里教导。
所以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情欲，
所以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情欲。
这个要每天活着就要这样做，
这个是每一天活着就要这样去做。
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很完美了，
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完美。
我们没有完美到像主耶稣那样，
我们并没有完美到好像主耶稣那样。
我们只能说每一次要选择做对的事，
我们只能够说每一次都要选择做对的事，
要像约瑟一样每一次选择做对的事，
要好像约瑟那样每一次选择做对的事，
也要像那个但以理一样选择对的事，
也都好像但以理那样选择对的事，
也要像那个以诺 跟神同行三百年都做对的事，
也都好像以诺同神与神同行三百年做对的事，
更要像耶稣一样效法他，
更要好像主耶稣一样效法他。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信仰生活里面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信仰生活上面致死肉体的情欲。
你不要以为别人都笨蛋，
不要以为人家都是笨蛋，
看不出你讲什么做什么，
看不出你说什么做什么，
其实都看得知道，
其实看到都知道，
不好意思提醒，
只是不好意思去提醒，
再不然就是没有信心来劝你，
再不然就是没信心去劝勉，
是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已经好了，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已经好
了，一定要致死自己的软弱不足或情欲，
一定要致死自己的软弱不足，
才能够在神的真言真理上面长大，
所以才可以在神的真言和道理上面长大。
真言真理，
真言真理上面长大，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真言就是神的真理，真言真理。所以保罗勉励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生活，
所以保罗在勉励加拉太教会的时候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生活，
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
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紧要，
其实就是要教导那些错误观念的犹太人，
其实就要教导那些错误观念的犹太人，
因为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也受洗归入基督，
因为有些犹太人他们都已经
受洗归入基督，但是他们很重视人的规条，
但他们仍重视人的规条，
人的生活的习惯传统，
人生活习惯传统，
所以旧约用割礼 来做一个证据，
所以旧约用割礼来做一个证据，
其实就是表明新约的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恩赦罪的洗礼，
其实就是预表新约主耶稣的十字架的赦罪救恩洗礼。
所以重点在哪里呢？
所以重点在哪里呢？
要做新造的人，
要做新造的人，
受洗是一个得救恩的门路，
受洗是一个得救恩的门路，
然后成为基督徒的荣耀的身份，
然后成为基督徒荣耀的身份，
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还活着，
但我们还活着，
每一天
每一
天一定要过一个新造人的生活，
一定要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
你才能够一直在神的爱中道理里面生活，
你才可以一直在神的爱中生活。
所以他体验到从杨弟兄体验到从受洗到现在感受到那种新人生活的见证，
所以杨弟兄从受洗到现在感受到那种新人的见证，
他也很客气要求神继续帮助带导带领他们，
他都很客气求神继续帮助他们，
因为在主内联婚要准备领赏耶稣，要赏赐这个孩子，
因为主内联婚要准备领赏领主耶稣所赏赐的孩子，
这都是一个恩典，
这个都是恩典，
刚好跟他一起准备接受孩子降生的还有约翰执事，
刚刚好跟他一起准备接受孩子降生的还有约翰执事，
当然我们最近前面有几个已经出生了也都感谢，
当然最近很前面的有几个已经出生了，都感谢。
如果看到我们子女都在教会，更加感谢。
如果见到我们的子女都在教会，更加感谢。
用感恩的心来面对。
用感恩的心来面对。
那过去我们都请那个中年的或比较年长的来做见证。
过去我们都是请一些中年的或者比较年长的做见证。
慢慢的会给一些二三十岁的也来做见证。
我们迟些都会给一些二三十岁的做见证。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
我们可以见到他们的成长。
在主里面成长的青年就是不一样。
在主里面成长的青年就是不一样。
所以愿意想见证的就跟我提醒啊。
所以愿意见证的就可以跟我提醒。
我会安排时间。
我会安排时间。
这是一个不错的恩典分享。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恩典分享。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神的恩典临到。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神的恩典临到。
所以我们也求主带领。
所以我们都求主带领。唱诗
112首。
112首。